mandarincorner.org. Audio podcasts with subtitles. Stereotypes Chinese have of foreigners.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我是 Eileen。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rk。
Kirk, 我想问一下你啊，你有没有外国朋友啊？
我有外国朋友。
你第一次结交到外国朋友是什么时候？
初中吧。
哇，挺早的哦。
对。
那你交到外国朋友之前，就是初中之前嘛，你对外国人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大部分印象都是从电视上看到的，那个时候对外国人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外向啦，热情啦，幽默感啦，跟中国人比就是更活泼一点的性格吧。
就是在初中之前嘛，你听到外国人，然后你首先脑海里浮现的样子是什么样的？
外国人就是白人吧，总体来说金发碧眼的吧。
那你认识，就是你交到外国朋友，然后后面也慢慢认识更多的外国朋友之后，你对他们的印象有没有改变呢？
对，我对他们的印象有比较多的改变。首先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美国的外教，然后他每次说话的时候都非常有激情，但是有时候我就注意到他可能说话的时候感觉有点疲劳，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呢？后来我就发现了，他为了就是迎合我们对外国人，尤其是对美国人的印象，就是每天都会以一种非常有激情的方式来讲话，这实际上不是他真实的性格，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
怎么看出来呢？
他会有疲态啊，他会很疲劳，然后有些时候他会觉得尴尬，有时候冷场。
你指的是说他是在故意装作很热情是吗？其实他是内向的人。
对，然后另一个也是一个外教，他是个黑人。大家的印象对黑人来说就是他们可以很擅长运动啦，但实际上呢他一点都不喜欢运动。这个也是一个跟我们的印象就是不符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很多中国人啊，可能都会跟你一样，在没有交过外国朋友，或者说对外国人的了解比较少的时候，他们对外国人的印象可能大多数都来自于影视作品或者是听说的。
对对对对。
那么这个就很容易让他们的这些印象啊会有一些偏差，可能并不完全是真实的。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刻板印象。那么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是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刻板印象都有哪些。
我自己呢有一些刻板印象，然后呢我觉得我身边的人也对外国人有一些刻板印象，然后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就搜集到了一些大家就是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刻板印象，我觉得大概有六条吧。
那先说一下第一条是什么。
就是大家都觉得外国人都是白人，
就像你刚刚说的。
对对对对对。
那你觉得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呢？其实外国人也可以是韩国人，也可以是日本人，也可以是黑人，是不是？为什么一定是白人呢？
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虽然我们也有很多少数民族，但是大部分少数民族的外观上来看都是非常近似的，就是黑眼睛黑头发了，然后就是东亚人的长相。那韩国人跟日本人也是这样的长相，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把他们视为是同一个文化圈的人，我们不觉得他是外国人。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跟世界接轨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影视文化作品了，还有就是广告啦，这些东西都是充斥了白人的形象，比如说一些美容广告啦，然后一些电视上你看到的基本上进口的电影大部分的角色都是白人来演的，
主角吧应该说。
对，主角。以前更多，现在可能中国人越来越多的意识到就是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其他的种族，其他不同肤色的民族。
我去购物的时候，然后我就注意到很多那种海报啊，你知道吗？就是那些服装的产品啊，或者是鞋子啊、内衣啊这些，大部分的模特都是白人。
对，因为中国传统里边也是，以白为美啊，你所有的那些护肤产品啊、美容产品，它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要美白。那白人的皮肤当然是最白的了，所以他们都经常会找一些就是白人的模特，然后我们觉得白人模特也比较漂亮，也符合中国人的那种
审
传统审
美，
美。
前面你有讲到，就是中国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嘛，然后其实中国人对外界的了解还是比较少的，可能他们会很自然的以为，哦，我们中国是这样子的，那可能其他国家，比如说如果你是美国来的，那你应该所有的美国人都是白人吧？其实这个我也想到，我曾经经历的一件事情。我原来是在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当助教的，就是我们学校有外教嘛。然后有一次我们临时请到了一个加拿大来的外教，但是那个家长他不认识嘛，因为是临时请来的，他就问：“哎，你那个外教是哪里人啊？”我就跟他解释说：“哦，他是加拿大来的。”他说：“怎么看着不像呀？”我说：“怎么不像呢？”他说：“加拿大不都是白人吗？为什么他的皮肤就这么黑呢？”哦，我说他是巴基斯坦籍的，但是他是从小在加拿大出生长大的。那件事情让我思考，哦，原来还有很多中国人以为加拿大或者是美国这样的国家，他们都也只是白人。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对白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因为中国在历史上，我们视自己是一个中央帝国，就是世界的中心，我们觉得我们是最强大的在地球上。但是遇到白人之后呢，你也知道发生了2次鸦片战争，然后，白人跟中国人的战争都是白人胜利告终的，所以呢，中国人的这种自大的这种情绪就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吧，然后，就觉得承认了白人的这种强大，我们就非常的有点惧怕，有点崇拜的这种心理，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就是先进的好的东西，我们都认为应该是白人提供的，所以我们就下意识的认为外国人都应该是白人。
其实这个也是以前留下来的印象，因为之前白人他们的文化比较强势嘛，可能他们的科技啊各方面都比较发达一点，那么当然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可能也会更先进一点。
中国的开放程度也越来越高了嘛，所以我们有机会接触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他们有各种不一样的肤色，各种各样的民族也有了。你可以看到，在广州有很多黑人，然后也有很多亚洲人在这边。在北京甚至有一个韩国人的一条街，
哦，是吗？
对，然后到处都有日本的、韩国的文化。我们现在也就是明白到，这个世界上是有这么多种类的民族，不单只有白人了。
对，而且，我相信很多年轻一代的人，就是会更加认识到这个世界，因为很多人现在慢慢的也会去到国外留学嘛，所以可能对外界的了解也会越来越多，那么他们回来也会讲，包括现在也有更多的，像你刚刚讲的，更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所以这个也促进了这个文化交流，让大家对彼此的刻板印象都慢慢的消除。
对，我们也意识到，就算在白人的种群内部，仍然是有不同的文化的。然后你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比如法国餐厅啦、意大利餐厅啦、西班牙餐厅啦，他们都是不同的文化。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多的了解了他们。我觉得总体的趋势就是这个印象，慢慢的就应该会消失了。
那么第二个刻板印象是什么呢？
外国人都很开放，尤其是在性生活方面，因为我们接触的外国人还是比较少，尤其是在一些偏远，比如小城市的地方。我们大部分的印象都是从影视作品中来的。很早以前，就是有进口外国电影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外国电影里面有很多亲吻啊、拥抱啊，或者 更多亲密动作的一些场景。有一些欧洲国家的人，他们见面的时候会贴面啊，或者是亲吻脸颊啊什么
这个就像我们握手一
的。
样
嗯，对对对，他们觉得是很普通的事，但是
的，
在中国的话，就觉得是可能是有点过分亲密了。他们会产生一些联想，就是，既然你有这些亲密的动作，那你们在性方面也是不是特别的开放？你们会不会做一些特别大胆的行为？中国人会往这个方面来想，我想这应该也是一个误解吧。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一直以来，其实在这一方面都相对来说保守一点嘛，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些跟他们的传统观念不符的行为，他们就会觉得接受不了，太开放了。
对，因为我们国家一直缺乏一个两性教育吧，就比如说我高中的时候也是不止高中了，就是小学、初中到高中，甚至在大学的有一段时期都是所谓的有一种禁止早恋的一种风气吧，
这个现在也有吧？
一直都有。如果你的同学里边有一些男生和女生早恋了的话，那别的同学可能就会去打他们小报告，举报他们，告诉老师，然后老师就会约他们谈话，然后这种谈话可能就是警告似的，就
应该
说，
还会把父母牵扯进来。
对，会请父母，然后就说你的孩子现在，年龄这么小，然后他们俩就在一起，那他们俩很可能会做出一些越轨的行为，比如说会产生性行为之类的，这种行为对他们的学习生活或者对他们的这个时期的青少年是非常不好的，他们会这样说。还有一些就是很严苛的去指责他们，就是说你们这样子非常不对，就是进行一个道德上的指责。我觉得这样是也是非常不好的，因为这样的话就让我们青少年对这个事情没有正确的认识，因为你做了这个事情，你就会被受惩罚，你就会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一个禁忌，一个道德禁忌，你就不会再去做了，你就对他缺乏了解，这种缺乏了解反而会导致一种悲剧的后果。比如说我，在我小学的时候，5年级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就是婴儿是怎么样产生的，
我也
我
不
一
知
直认为是
道。
吃药，男生或女生吃一种医院发的一种科学的技术的一种产品，吃下去了你就会怀孕。你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我到了十几岁的年龄，我还不知道婴儿是怎么产生
这个应该很多小孩子都有这样的经历。
的。嗯，对
我
对
小
对。
时候也压根都不知道啊，小孩子从哪里来。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同性恋方面的吧，我们社会对同性恋的了解是非常少的，不像外国，他们有很多，比如说同性恋有一些他们的活动呀。他们有一些社区整个社会都可以公开去讨论这些行为，甚至在有些国家，就是同性恋结婚是合法的。在美国有些州也是吧，据我的了解。但是在中国呢，就是同性恋仍然是一个非常隐晦的话题了，基本上没有人谈论它，就觉得很恐怖。因为我们墨守成规的一些旧的习俗，就是男生要跟女生，女生跟男生是不可能是两个男生两个女生在一起。这样听上去就是又有点道德败坏了，又有点就是觉得他们是不好的，是一种可能说是下流，或者说要受审判的一种行为。这样的一种教育上的非常大的差异，让我们觉得外国人性非常开放。但是实际上，当你了解之后呢，我现在认为这不是一种性开放啊，而是说他们是对人类的这个性行为有一种客观以及科学的态度。既然我们大家可以讨论，那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没有必要遮遮掩掩的。就是我们之前因为太过保守以及缺乏教育，我们把这些事情理解为外国人性开放，我觉得这个刻板印象也是，可以说就是不对的吧，也是
你
一
能说一下你在高中的时候，受到过这方面的教育吗？就是老师有讲过这门课吗？
生理课实际上是有讲一下的，但是呢，就是蜻蜓点水一样的， 我们只是略微的讲了一下，一课大概有15分钟时间提到了这件事情，大致跟我们讲了一下是什么样的情况。
哎，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就是家长或者是老师们，他们之所以不跟孩子们讨论这个，除了他们觉得不好意思害羞之外，还有一点可能是他们觉得，如果说我跟你讲了是怎么回事，或者我让你知道了，你会不会去尝试？他们就很担心这个。
嗯，对对对，这个
有没有
这样的思维是可以说大部分中国人都有的。比如说抽烟啦、喝酒啦、包括性行为啦，都是这样教育下一代的，就不告诉他们关于这方面的知识。
但是大家照样抽烟。
对，但是现在的社会你也知道了，我们中国其实婚前性行为也是非常普遍的了。嗯，其实在性方面的需求，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是差不多的，只是说你的口味可能有不一样了，然后你对这个事情了解不一样，可能你的社会接受度可能不一样。
嗯，
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公开大胆的去讨论这些事情。
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是不太愿意去讨论这个话题的，就把性当成一种很肮脏的东西。如果你讨论这个，你就是什么不要脸啊，
嗯，
这种，所以大家都不好意思去讨论。可能男生跟男生之间会讨论的多一点，但是女生或者是男女之间，根本都不会去讨论这件事情。
我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对夫妇，他们结婚有多久了？好几年了。他们一直想要孩子，但是女生一直没有怀孕。怎么办呢？他们就去看医生，他们觉得自己可能是生病了，或者是有些什么生理上的缺陷。
嗯，
但是呢，当那个医生知道他们是怎么进行性生活的时候，这个事情非常尴尬的，就是原来他们一直都是以错误的方式来进行性生活，怪不得那个女生一直没有怀孕。
嗯嗯，
我就觉得，当你在21世纪，你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你的下巴会吓掉了。这样子，
其实这个还有一个新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嗯，
就是有一些年轻的情侣嘛，他们应该有18-20岁这样子，不好意思去买那个叫什么避孕套。
嗯，
然后你知道他们用什么？他们用塑料袋。
嗯，
这个好像也上了新闻，不知道你看了没有。
嗯，我看到有用塑料袋的，然后我有看到喝花露水避孕的，就是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就是基于他们对这个性生活方面缺乏一些基本的认识导致。
还有教育，就是没有人去告诉他们，然后他们也觉得不好意思去问，因为大家都告诉你这个事情你是不能说出口的，如果你大方的讲出来，这是一件怎么说呢，
让人难堪的事情，
所以大家就不去说。
对，就是因为我现在认识外国人越来越多，我也发现有很多外国人是非常保守的，尤其是一些宗教的家庭，比如说天主教的家庭，他们就会结婚之前绝对不能有性行为了。保守的人可能比中国人更保守，就是说中国人在性方面并不比外国人保守，只是
那是现在吧，以前还是挺保守的，就是50-60年代的之前都是挺保守的，但是现在可能80以后的年轻人，
就是改革开放以后，
对对对对，
我们在性方面可能不比外国人更保守。
比如说婚前同居现在就慢慢的被接受了，
嗯，
而且也很普遍。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印象，为什么我们觉得外国人性很开放，就是因为有很多色情电影啊，色情的行业都是在外国比较发达吧，在中国色情
是不合法的吧，
对，完全是不合法的，所以就给我们造成了一种错误的印象，就觉得尤其是你会看到很多成人电影都是美国和日本的，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哦，这就是说明他们在真实的社会也是像
也是这样的，
像色情电影里面的剧情。甚至有一次我看了一个新闻，就是有两个中国男士，他们去日本旅行，然后在飞机上就去猥琐了一个日本籍的空姐，然后这个事情就让我思考说，他们是不是把一些成人电影的桥段和现实生活混为一气了，让他们觉得现实中也会发生色情电影里面的事情。
我觉得在中国很多就是男的吧，虽然是不合法嘛，看这些碟片啊，但是他
是
们
的，
可能看的更多的是日本的。不是之前有一个那个叫什么？
苍井空老
对
师，
呀，他
因
被
为
称为老师，因为他教育了他们。
是，中国很多人的成人教育实际上是从色情电影里面学到
而且是从日本的大多
的。
数。
对，这不知道是一个可悲呢，还是说一个好的事情呢？我们也许我们应该用积极的态度来看这个事情。
好了，那下面我们来讲一讲第三个刻板印象吧。
有一种很老的刻板印象，就是觉得外国人都很有钱。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所有这些刻板印象，大部分都是来自一些外国的影视剧。具体来说，就是美国的影视产品，
对，
美
因
国，
为他们的电影行业还是比较发达嘛，
对，他们比
好
较
莱
发达。
坞
然
啊，
后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说，美国人住的那种大房子呀，
对啊，
里有车库的呀，然后又一家可能有两三辆车啊，然后他们房子里面厨房超级大了，然后有一个烤箱
而
了。
且他们还那地板都很好的，灯啊什么都很漂亮的，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就是90年代的时候，家里根本就没有地板，然后房子也是地方小，人多，都挤在一个房间里面，小时候连电话都没见过。
对，没错。我们以前就是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些外国人来中国，他们无论是穿着啦，还是谈吐啦，还是精神面貌啊，都是比中国人要来的更精神了，然后更体面了。这样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觉得他们非常有钱。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小学的时候，我们跟日本的某个城市，应该是广岛，我记得，他们的小学生就会来我们的学校，
交流吗？
交流，然后也有一些中学生过来。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他们比较光鲜了。首先他们的校服就很好看了，
那你们的校服是
我
什么
们的
样
校
的？
服就是难看的那种运动服了。基本上没有时尚可
你们
言
还
了。
有校服，我们以前都没有校服的。
我们的校服就是那种大几号的运动服，因为它要防止你长大嘛，
哦，可以多穿几年。
对，多穿几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就是真的不一样，他们还带着乐器，他们带着那种竖笛，我们学校是没有任何乐器的。然后我们就觉得哇，资本主义国家简直是太发达了。包括现在我们经常接触到一些外国人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他们，非常有钱。首先他们就是，来中国就是各种购物能力比较强了。然后你也可以看到数据，就是外国的人均收入，月收入还是远远高于中国人。他
就
们。
算就是你小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确实日本还有其他的国家，还有很多一些西方的国家，他们确实比中国的经济好。那中国的经济也是近30年才发展起来的嘛，所以这个印象还是留在了我们心中。
对，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已经跟过去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
哦，确
提
实。
高了。但是你仍然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中国人去外国旅游的时候，他仍然是以购物为目的的，不是去看风景，不是去吃东西。大部分人都是为了
那不
购
是说
物。
明我们有钱吗？
说明我们有钱，但是我们的社会的物质还是不够丰富。我们还是生产不出这样的产品。比如说，很多人到日本去买那种智能型的马桶盖了，就是可以帮你冲水啊，有一些
清
帮你
洁
按
是
摩那些东西，
是
中
吗？
国就没有这样的产品。还有小到一些像奶粉啦、面膜啊。一些美妆产品啦，还有一些电器啦，我们都可能都要去外国买。我们就会感叹说，外国人的生活啊，真的是物质生活非常的丰富。但实际上呢，随着就是时间的推移啊，很多来中国的外国人并不像中国人想的那样那么有钱，就是他们可能会表现得很抠门儿。比如说买东西，你经常会看到外国人在讲价了，然后外国人很斤斤计较了，尤其是钱的方面，中国人就觉得他们可能会有点小气，所以我觉得这个刻板印象也是慢慢的在改变，就是现在中国人也觉得自己有钱了，甚至比一些外国人更有钱。
确实啊，你想，其实以前大家对外国人的认知，其实大部分都是西方国家的人嘛。但是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了，其实 韩国也是外国人，非洲的国家也是外国人，还有一些可能稍微穷一点的、经济没有那么好的国家，他们也是外国人。那你想，世界这么大，你要用"外国人"这个词去笼统的概括整个世界的话，那肯定是会有偏差的，不可能每一个国家它都很富有。就算你说的是美国，它也有很多贫民窟的人。
也就是说，随着我们跟外界的交流越来越多，我们就慢慢的对外国人的经济水平有一个比较理性的认识了。
好，那下一个刻板印象呢？是我听到过很多人说，觉得很多外国人啊都很傲慢，就是他们看不起中国人，这个你有听说过吧？
前段时间不是出了一个 Zara，他的杂志用了一个亚洲的女性模特，然后她的脸上是有雀斑的。中国人看了就很不舒服，就觉得说，为什么你们觉得
不是，
你们选的这些女模特好像冒犯了我们的审美，跟我们的审美不符？
不是，他们是这样子觉得的，因为这关于 Sara，其实我们做了期这个播客，所以我有了解这个事件，就是很多网友嘛，在网上的一些中国人，他们是这样说，他说，哦，你们外国人就喜欢用丑的中国女人，为什么不用漂亮的呢？他们就觉得他们是看不起中国人。
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啊，因为首先我不觉得她是一个丑女，第二就是，就算她身体上有一些缺陷，我们也不应
但
该。
那也不是缺陷吧？为什么有
就
雀斑
算
是缺陷？
我说就算她一只眼睛瞎了，或者说她身体上有某一些生理上的缺陷，我们也不应该因为她代言时尚产品或者她出现在一些刊物上，我们就这样看不起。首先，我觉得这是对人的一种冒犯和不礼貌。就说中国人在觉得别人看不起你的时候，觉得外国人傲慢的时候，你首先要想一下是不是你首先侵犯了别人，你首先去攻击了别人，
而
对
且
吧？
我觉得这个印象可能还来自哪里呢？就是一个文化的差异。你知道外国人他们的文化是鼓励他们去批评或者是去抱怨，如果看到一些他们不喜欢的东西，他们觉得可以提高的东西，比如说中国人有很多人喜欢随地吐痰嘛，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行为，那么可能外国人会去网上批评啊，说啊中国人就是很没有素质，怎么怎么样？他们发表这样的言论呢，就会让很多中国人觉得，哦，外国人就是看不起中国人。
其实我们中国人现在，加入这个世界的大家庭的时间并不长吧，也就，从
三十
七十
年
年代
吧。
末开始吧，到现在30多快40年的样子嘛。我们现在经济水平也得到提高，我们经常出去旅行，然后我们就看到很多中国游客有一些不文明、不礼貌的行为，比如说呢，随地排泄啦，有些声音很大了，去餐厅里吃饭了，然后喜欢群体行动了，还有时候经常去，因为要拍照就闯入别人私人的领地，闯到别人的院子里去了，都做了很多这种不文明的行为。然后还有吃自助餐的时候不喜欢排队啊，就是很乱啊。之前看了个新闻，就是有一些中国游客到泰国去，他们在那个泰国的海滩上插中国的国旗，插了一堆中国国旗，然后这样的行为，我觉得就是一种比较不文明、不礼貌，然后有点冒犯人的行为吧。就别人指责你也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呢，我觉得中国人应该大可不必认为这是一个对你的一种冒犯，或者是外国人傲慢。
还有，他们可能并不是说批评整个中国人，
对
他
对
们只
对。
是说做了那个不文明行为的那一群人，有没有也有确实发生过那种，就是比如说一些外国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觉得他们就高人一等，然后他们做出的一些行为让中国人觉得他们很傲慢，其实他应该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
就是来中国的外国人，
对。或者是在媒体上听到的，
他就会发表一些就是看不起中国人的言论，对吧？
对啊，
我觉得
就
这
确
些
实
都
有这
是
样的人。
很个别的一种现象吧，并不代表所有外国人都是这样。就是他可能来中国他不适应啊，他可能抱怨一些
跟他们文化不一样的
东
西，
对，都是一些情绪上的东西，没有必要就是说因为一个人两个人的言论，就是觉得别人整个社会都在针对你啊，
对
或者
啊，
看不起
你
你。
比如说有很多外国人，他们来到中国会抱怨，哎，说中国这边的空气污染很严重啊，或者是这边的食物不安全啦，还有说啊，你们中国人怎么还这么迷信啊，或者很传统嘛，就因为。他所看到的东西跟他们在自己本国的文化还有他们的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他们就会提出质疑。当他们提出质疑的时候，那么中国人可能很自然的会以为，哦，你这是看不起我们吗？是吧？就是，
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是奥运会吧？然后
对。
美国代表队来中国的时候，他们戴了口罩，因为当时雾霾很大嘛，他们呼吸有问题。然后很多人报纸就说这些美国人很不尊重中国人，很傲慢，就是凭什么说我们中国的空气就比你们美国的差？觉得是侮辱了中国人。其实，确实也是，因为我们现在还处于没有美国那么发达的阶段，我们的环境治理可能还比较落后吧，所以，空气污染问题也比较西方国家要严重，所以他们过来的不适应，那真的是很正常的。当时我记得这些运动员还对中国人道歉了，我觉得大可不必有，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真实发生了，并不是对中国人不尊重，只是说这个污染问题确实存在。然后最近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漫威有一个电影，就是超级英雄的电影，他主角是一个中国人，名字叫上汽，然后里面他的父亲是好像是傅满洲，就是一个传统的负面的中国人的形象，中国人认为很负面。当然，这个是漫画改编的了，因为漫画里面的东西就是坏人就是非常坏的了，好人就是非常好的那种。性格比较平面的，所以然后中国人就觉得又受到侮辱了，觉得这个角色是非常的反华的一个角色，因为他的形象就是，你想一个老鼠狐，然后很奸诈的眯眯眼，然后很
是
奸诈
吗？
的样子，就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中国人非常不满意，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就是去客观的去了解这个事情，因为。首先这个漫画的创作时间就可能是，比较早了。那个时候对中国人也是有一种刻板印象在里面的，觉得
对。
中国人可能都很奸诈啊，好像都很坏啊，
而且
就
长得
在
是那个样子。
总的来说，他只是一个漫画的角色，我们不必有那么有玻璃心去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针对你的一种侮辱。你实际上你可以想，就是为什么漫威要推出一个。中国级的超级英雄的电影呢，还是因为他觉得中国市场非常大，这是一个纯的商业行为，然后他去翻他的资料库，然后只发现了这么样一个中国角色，那里边的这些反派可能有点冒犯中国人，但他还是上了。我觉得中国人应该意识到，这只是一个文艺作品，它不代表说，外国人的总体思维都是觉得中国人。很坏，或者怎么样，或者歧视我们。
好，那下一个刻板印象是什么呢？
外国男人只对中国女人感兴趣。
你觉得大家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刻板印象呢？
我觉得这个刻板印象有点真实作为依据吧。首先，你到街上看到大部分的那种跨国情侣，都是中国女人加上一个外国男人。
好像确实是，
是你有发现这个现象
可
吗？
能极个别的有反过来的。
当你看到了很多外国男性跟中国女性的结合的时候，你就很难不去思考说为什么全都是这样呢？
哎，你觉得为什么呢？
我觉得原因有非常多啦。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外国人男人的竞争力可能比中国男性更强吧。首先，很多外国人就是性格比较外向，也很热情，很喜欢运动。他们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这是需要勇气的。他们来中国的大部很多男性都是以冒险为目的，所以他们这种喜欢冒险的这种男生，他本身就比较吸引女性。而中国男性呢，就是因为我们工作很忙了，第二就是我们平时兴趣爱好可能没有外国人那么多，加上很多男性是比较内向，
害羞，
对，也不爱运动，所以。 跟外国男性比较起来的话，就是有点缺乏竞争力了。
你说的外国男性大部分指的是西方国家的吧？
大部分是西方国家的，然后有白人，现在各种肤色，其实日本人、韩国人、黑人
也挺多，现
都
在，
各种各样的结合，你都可以看到。之前就是，中国人就很反感说黑人男性跟中国女性在一起，
现在也有啊，
对对对，他们会觉得很生气，就说他们觉得自己我们再怎么样，我们还是比黑人要高级，所以呢，中国女性不应该去跟黑人交往。
你说到这个，其实在网上还有这样的一个言论嘛，其实也是根据这个刻板印象来发表的一些观点，就是很多网友会，尤其是男的吧，他们说很多外国男人来中国就是来找中国老婆的，都是来中国抢我们中国女人。
对对对，包括你看了很多那个跨国的相亲网站，都是介绍中国女性和外国男性结婚的，你很少看到说有
反
外
过来
国女
的，
性跟中国男性结婚。
像你刚刚讲的嘛，一个是中国的男性，他比较可能害羞内向的稍微多一点啊，然后外国的女孩子，可能他们的性格、思想各方面更加独立一点。估计一方面是他们可能不会喜欢这种内向的男孩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这种男孩子肯定也不会喜欢那种超级独立的人。
喜不喜欢是一回事，还有一个比较独立的女性，对男性来说是非
不
常
好应
一
付
个
是
非常
吧？
棘手的问题。他们会觉得很难去对付这样的女性，因为首先他们不是很顺从，像中国女性那样顺从，听话，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却很难去强行去要求他们干什么。比如说很多中国家庭就希望说结婚了，首先。女性要生孩子，然后生多少个孩子，生男孩和女孩，很多要求，很多
这些
规
他们
则，
可能接受不
这个
了，
对外国女性来说就是很难的一个事情。
就是有些交了中国女朋友的外国男的，他们可能也是不喜欢自己本国的女孩子，可能觉得他们太独立了，他们也不喜欢那样子的，
对对对，
对，
他
所以他
们。
们就会来中国，可能就会
不仅是来中国了，他们
可能去亚洲吧，很
来
多。
亚洲找女性，很多时候都是想找那种他们印象中的那种顺从的、乖乖的亚洲女性。而很多中国女性选择跟外国人交往，还有一个除了说外国人在外在的那些吸引力之外呢，他们还有一些别的想法，就是爱情之外的，他们可能会想到说。有机会去外国啦，或者是选择一种更好的优越的生活了，
因为大
他
家
们
还
可
是
能，
觉得他们有钱
对，
嘛，
他
是
们
吧？
会有这方面的考虑，这也是一个事实吧。
那刚刚我们已经讲了5个了吧？那下面应该是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来中国的外国人都是失败者。
这个我也有听到过，哎，我很奇怪，这个是怎么得来的印象呢？
我觉得首先是因为我们现在跟也是我之前反复不停的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跟世界的交往越来越多，来中国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除了那些特别优秀的之外，总有一些比较平庸，或者说甚至说，有一些比较素质比较低的外国人也在里面，就是这样的人呢，他在中国社会呢，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就是一个老鼠坏了一锅汤，容易让大家产生一种印象，就是他们来中国其实就是一种逃避他们社会的各种问题，就觉得他们都在外国其实都是失败的。
那你有听过具体的案例吗？就是他们有做过哪一些行为让大家有这样的印象呢？
我在网上看到，就是有一个幼儿还是小学的一个英语老师，他是一个恋童癖，然后他就是侵犯了一些小孩子，
这个应该是个例吧？
是个例，但是包括中国也有这样的恋童癖存在，但是呢，他是一个外国人，他身份很敏感，当他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大家就说，因为现在。英语对中国人来说 炙手可热，一直都是一个热门的事情，大家都希望小孩子学英语学得好，他们就会不加甄别的就是选一些外国人，任何会讲英语的外国人都可以当老师，
尤其是会来自英语为母语国家的外国人，他们就很容易找到工作，甚至很多学校都不会检查说你有没有大学毕业，或者是说你有没有教学资格证，只要你能够讲一口完美的英语。
而且他在他本国的一些过去吧，我们基本上都是不了解，包括犯罪记录什么的，对，我们根本就没有仔细的去调查过，所以总会有一些犯罪者或者潜在的犯罪者，他来到中国，然后他做了一些坏事，就会给我们造成一种印象，就是外国人都是 loser， 都是失败者。
嗯，而且有很多就是外教嘛，一个是他们没有教师资格证，然后他们也真的就是上课不负责任。其实我也碰到过一个这样的外教，他星期五晚上去酒吧喝酒，喝醉了，然后他第二天早上他是有课的，他给我发个信息说我要请假，我来不了了，然后我就会觉得他怎么这么不负责任，是吧？你第二天有课你还要去喝酒，这种也是让大家产生这个印象的一个原因。
嗯，就是前几年你都有看到了很多公司啊，很多房地产啊，搞活动的时候他们会找一些外国的大学生去冒充一些某个行业的专家，因为我们对外国人或尤其是对白人啊有一种盲目的迷信，就觉得他们都是人才，都是比较高端国家过来的，他们自然而然就比中国人更有文化啦，那些公司就利用了这样的一个我们对外国人的这样一个期许，去找一些外国人来冒充专家。那么这些人去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从事的是一种欺骗。那这些人到底是不是失败者
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面不是一直讲大家对外国的印象都是他们的生活条件好一点啦，工资也高一点啦，房子也好一点啦，中国人就会觉得诶，你们自己国家生活条件那么好，你来中国为什么来中国？是不是在家里混不下去了才来中国赚钱？
其实很多外国人来中国，他除了有一些个别的人他来中国是作为一个逃避的情况，或者是就是真正的失败者，那另外一些人他真的是他想在中国闯出一些名堂，他想来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这样的人我们也看到很多，比如说原来有一个德国的外教，他一直在广西的农村里面，就是那种非常偏远的那种山里面的农村里边，他甚至会就是赤脚下到那个田里面去耕地啊，然后去背小孩上学啊，就是他作为一个外教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你做外教你的工资也不高，然后也没有人会关注你，但是他那些小孩子都很喜欢他，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他们之间培养出了一种感情，不管你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我觉得是非常真挚的，他一直都想要来中国定居，但是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就没有拿到中国的绿卡，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再回到，甚至是说就不让他回来了，我觉得这是有点可惜的。另一个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看篮球啊，有个 NBA 球星他名字叫马布里，他在 NBA 也是受到一些排挤吧。
在美国吗？
对对对，他属于是那种一个比较刺头一样的人物，就是教练也不喜欢他，球迷也不喜欢他，然后媒体也攻击他，他就会受到伤害，他也混不下去了，他就来中国。我不是说他彻底混不下去，因为一个 NBA 球员他的工资是很高嘛。怎么样也比 80%-90% 的人都相对来说更加成功了。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再待在 NBA， 他想继续他的篮球生涯，他就来中国。他帮北京拿了3个冠军。
哇，这么厉害。
然后他还是一个比较早获得一个北京 绿卡的，
嗯、
然后、
不是，那应该不是绿卡吧？
是绿卡，真正的外国人的绿卡。
哦，是吗？
对对对，
我不知道他们可以拿绿卡。
对，他和融入中国社会非常好，他就提供了一些就积极正面的一种精神吧，就是去影响别人。
嗯、
因为他刚来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北京只是一个中流的球队，不是一个夺冠的球队，但是他说。由我来我们就可以夺冠，他就去激励、
嗯、
去鼓励，这种精神和这种热情你看到的时候你就会很受感染。我觉得这是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创业非常成功的一个例子。我们今天提到的这六个刻板印象其实都是在慢慢的消失的。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如果你们对于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有什么看法或者是什么想说的，可以留言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